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娱乐资讯夜笙歌，七天不停为你播。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as a professional blackjack or poker dealer. My name's Dennis Letty, and I've opened All In Poker Training Center for our fourth location located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 If you call right now, 408-204-5042, that's 408-204-5042, you'll receive 30% off of your training schedule. So give us a call today, again, at 408-204-5042.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再度夕阳红》节目。从晨光到夕阳，
一生从幼童到老年，
他们就是默默为子孙操劳的父母，
他们就是邻家的公公婆婆爷爷奶奶，
他们是普通的人，过着普通的生活，
然而他们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往事，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异国情结。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来欣赏他们夕阳人生的光彩。请锁定每周一上午10点，平雅为您制作主持的中老年特别节目。
追寻岁月的痕迹，打开尘封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日，星期一，欢迎您收听每周一上午10点至11点的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再度夕阳红》节目，我是主持人平雅。我们三月份的主题是非常记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访问到的是一位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姚黎女士。她曾经是知青老三届，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或者说她那一代人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呢？我想现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中，也有不少出生在那个动荡的岁月相似经历的人。大陆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中国文化的浩劫，中国社会的浩劫，中国人民的浩劫。那段记忆我们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忘记。知青这个名词是中国独有，举世无双的，它浸透了多少知识青年的血和泪，牺牲了多少青年的美好青春年华。那段蹉跎岁月对每一个知青来说都是永远难忘的，刻骨铭心的。当年的知青们都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了，甚至已经做了祖父母了。回头再看那段知青的历史，虽然当年艰苦，但如今感觉苦是财富，是生存的资本。曾经充满伤痕的历史，如今他们已经能够轻松地面对了。
这个人啊，在人的一生中肯定要经过一些很多让你这一生就是说很难忘的，这一生都觉得忘不掉的事情。你像我这一生呢，就是经历的事情比较多，磨难也比较多，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虽然在前半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为我的后半生，尤其我最后移民到美国以后，打 下的这个能吃苦的这个基础，所以我就能一个人在美国就是也是一路坎坷的走下来，就说不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哎呀活不下去了呀，就是觉得很难呀，就是萎缩呀或者后退呀，就是这样子。我呢是出生在重庆的歌乐山，因为我父母是就是国内一般的干部，所以出生在重庆又长在陕西的西安啊，五十年代出生在重庆，因为我妈妈是四川人、啊、原来是四川的一个大学生、嗯、解放以后就参加工作了啊，然后呢我和我妹妹都是生在那个重庆，那后来重庆比较热，再一个我妈妈呢因为家庭呢是以前比较富有，是经商的，做茶叶生意的、嗯、就供我妈妈在读大学。那后来结婚以后有我了以后呢，我妈妈就是不会做家务事儿，因为我妈妈是他们家最小，就是大小姐。那当然他们的工给制啊，那时候五十年代那个干部都是工给制，除了发工资，你的衣服你的家具什么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吃食堂什么都是国家公用工给。那我妈妈就会把我打扮的收拾得很漂亮，小时候就是小皮鞋呀，开丝米线的裙子呀，背心呀，那个裘皮小衣服啊，就穿得非常洋气。所以呢小时候呢再加上这个又长得可爱又爱唱爱跳呢，走到哪大家都很受欢迎都很喜欢。可是搬到西安了以后呢，随着这个中国那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搞很多运动，那我的家庭呢也就随着这个社会的动荡也开始动荡了，那就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那父亲呢就是因为是干部嘛就被关起来了，就批斗，那就剩下妈妈和我和我妹妹就被下放到一个西安市郊区的一个小城市叫显阳，就是现在的西安市的国际机场所在地。后来我就在那里被送到保育院，因为从小呢我都是在幼儿园保育院长大，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就是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就是我和我妹妹眼巴巴地站到大门口看着那个大铁门，就盼着父母来接我们回家。然后到了礼拜天呢，就一个手拉着爸爸的衣服，一个手哭哭啼啼的，又不心不甘情不愿的又去幼儿园，就是吃住全部都是在保育院，你知道吧？
嗯，
就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说跟父母很少生活在一起。
所以保育院跟幼儿园有区别吗？
现在的幼儿园就是父母把你送去了，然后下午就接回来了。
嗯，
我们呢就等于礼拜六接回来，哎，礼拜六的下午父母接回去，因为那时候休息就是工作六天制嘛，大陆那时候也是工作六天制，就礼拜天休息一天，那就是礼拜六的下午父母下班了把我们接回家。跟父母睡一个晚上，然后礼拜天下午又把我们送到幼儿园。就我和我的妹妹的生活童年呢就是等于在幼儿园这么长大、嗯、
就过去叫长托，
就叫保育院、
嗯、
对，长托，现在来说就是全托长托、
嗯、全托、
嗯、所以那里头有老师教我们给我们上课，有阿姨给我们洗澡洗头换衣服，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吃的那当然呢，五六十年代那时候中国那个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都算是吃的还算是能保证你能吃饱，
嗯，
但是就是吃的特别不好、
嗯、
尤其是没有牛奶没有糖，那时候就是给你那糖就是怎么来呢，就是那个甜萝卜煮的那个糖水、哦、叫你喝，然后那个所有的面条里头饭菜里头全是萝卜，所以萝卜对我们一家人来说就是灾难，提起萝卜就怕掉了、
嗯、
因为小时候整天吃萝卜，见了萝卜头就疼、
嗯、
你知道吗？
那现在再也不吃萝卜、
啊、可是来到美国了又觉得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还是应该吃萝卜好我宁愿不吃饭我也不要萝卜，就是那样子、
嗯、
后来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然后呢又就唯一这么可怜的就是把我们保育院结果还给关掉了，说是培养这些干部的疯子修的子女，资产阶级的小苗床，意思就是我们有阿姨伺候什么的，就把这样的学校都关闭了。关闭了以后你知道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倒闭了，什么都没有了，最后就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后回到家了，那爸爸又被关起来了不准回家、嗯、那妈妈呢又被贬到一个粮食局去上班。 那最后没办法呢，就生活就逼迫着我和我妹妹啊，那时候才11岁吧，文化大革命，自己就是学着做饭。我记得我第一次都是踩着小板凳学擀面条，然后煮了一锅那个面条，一煮到锅里成了一锅稀糊涂。妈妈下班呢还愤怒的要死，连锅都给我扔到院子里。哎呦，我又擦着眼泪，自己又悄悄的把那个锅捡回来洗干净，又重新做。这样的磨练下，自己学会做鞋、做布鞋、缝衣服、补补丁、做饭、蒸馒头。那时候跟妹妹为买了一斤酱油，就是下午5、6点就端着小板凳就坐到大街上去排队，就为买一瓶酱油啊，一直排到第二天一晚上，就坐在大马路上，那个冻啊，那个饿，那个滋味不好受，就是那样子。后来呢，就这么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呢，就是把自己给磨练了，就锻炼了一下，就也没有那种娇气感了，娇小姐那种感觉了，就一下就磨练成好像劳动人民那个子女，就什么都是很泼辣的自己去干。然后一直到17岁高中毕业，正好又赶上那个邓小平不是一直被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嘛，那一年刚好就是恢复第一次给邓小平恢复工作。72年的时候恢复了以后呢，那后来就是邓小平马上一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呢，就说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工农兵选拔的，就不是以前都是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嘛，上大学，一条腿就是从现在毕业的高中生里选拔优秀生上大学。邓小平的目的就是为这些经济人才打好基础。当然他那时候刚出来工作，他不敢说恢复高考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四人帮的势力还比较大。那后来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被学校就是作为三好学生，那时候三好学生就是思想好、道德品质好、学习好，你知道吗？三好学生就是全班58个同学就选了我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作为保送到大学里去的，从高中里头选拔的。后来等我们这一批人呢，把体检呀、什么表都过了，一道一道关都过了，都报到劳动局了，结果突然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出现那个张铁生还是黄帅事件，就什么也又把邓小平告到四人帮的，哦，结果四人帮又借题发挥，又把邓小平又打下台了。那我们这一批选拔上来的高中生，这一帮优秀生呢，那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就说就地安排工作，所以我们那一届呢一直都是下乡了，所以我们班全部同学都下乡了，下农村了，我就没有下农村。那我们这一批被安排工作呢，给我安排到哪去了？
先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由吉列的药厂主办，三藩市华人会协办乙型肝炎讲座，由明熙医师主讲。讲座将会在3月17日星期六下午12点到1点半在乌伦牡丹阁富余中心2楼举行，到时会有丰富的午餐提供，名额有限，报名从速，适合于16岁以上人士参加。报名请电1-888-889-8890，留下您的姓名及联络方式，我们会有专人于24小时内与您联系。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再度夕阳红节目，我是主持人平雅。我们三月份的主题是非常记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访问到的是一位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姚黎女士。她曾经是知青老三届，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或者说她那一代人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呢？知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知青的酸甜苦辣依旧在心里。知青这个名字逐渐地被人们淡化和忘却了，但经历的苦难和悲哀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如今的老三届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对姚黎的采访录音。
那我们这一批选拔上来的高中生这一帮优秀生呢，那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就说就地安排工作。所以我们那一届呢一直都是下乡了，所以我们班全部同学都下乡了，下农村了，我就没有下农村。那我们这批被安排工作呢，给我安排到哪去了？安排到铁一局，铁道部所属的那个工程局修铁路。那时候根本就是不懂什么叫铁一局工程局，根本就不懂。哎呀，铁路上呀，就是那个列车员啊，广播员啊，车站卖票的呀，哎呀多好，有女孩子干这个工作多好啊。哎呦，等拿着行李上了火车了，把我们拉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到了一个山沟沟里，我们下了车把行李都卸下来，哎呦举目四望，哎呦好荒凉哦，一片秃山，什么都没有，房子没有，人烟没有，静悄悄的，就是一个小山谷里头一个小车站。哎呦，我们这一帮子这些女孩子就坐在那就开始哭了，有的时候我要回家，我想妈妈，就是这样。那我呢也是心酸的很，哎呀就觉得哎呦这什么拉到这个鬼地方了，告别父母，才十七岁一个女孩子呀，从来没出过门，怎么一出门就拉到这个这么封闭荒野的一个山林里头来了。哎呀，眼泪也是哗哗的。你想，有一个孩子开始哭，大家就是成片的哭了一会儿呢。这时候从山上下来一个老班长，一个满脸大碴子胡子。我们说，哎呦，怎么来这么凶巴巴的一个人？我们就吓得就往后躲。后来结果这个老班长就说的是：“哎，姑娘们别哭了，丫头们别哭了，跟我走，拿上行李，就拿着帮我们扛着行李就上山呢、啊。一直上到山上以后，后来了。”这个山上唯一的盖了一栋二层小楼砖瓦房，其他的都是帐篷和工棚。这时候呢就把我们这些女孩子呢就安排的这个盖好，但是进去以后那个刚刚粉刷了，那都是湿的，墙还在都能冒水的，就那么湿，刚刚盖好的就让我们住下来了，就把床板啊什么就给我们弄上。住下来了以后呢，第二天一上班，班长就叫我们去集合，集合一看，哗啦啦啦站了一大堆的男的，结果全是那种建筑工人，你知道吗？全是一帮男的，没有一个女的。结果这帮男的呢，一看我们这些女孩子，又从城里来的高中生，从来没见过女孩子似的。因为在这个现场的这个山里头，这个修这个铁路，这都是工人，都是男性为主的。结果一下哦，来了几个女孩子，他们兴奋得不得了。他们眼睛都能发光呀，看出来。再一个一看，哟，这几个女孩子还长得挺漂亮的哈。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些，最后我才知道，后边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都比我们年龄大，都是22岁、23岁、24岁的一些女孩子。他们说了一口京腔北京话，都是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他们也被招上来了。招到这上来，后来跟他们一打听才知道，人家这帮还都是高干子弟。哎，你像那有几个那女的呢，都是什么地委书记的女儿，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女儿，铁道部长的儿子，他们的年龄都比我们大，他们是等于是从农村招上来了，但是他们是过渡，两三个月以后都被父母这个调走了，调回北京了。那我们呢就是踏踏实实就留在这儿就修铁路了。后来就把我们这几个女孩子呢就分到每个工班，那时候叫工班，然后一个工班分四个女孩子。当时跟我分的我这个班的呢，这个四个女孩子，一个是知青，是上海来的，还有一个是临通铁路子弟，还有一个呢是铁中来的毕业的四个女孩。当然那个上海来那个知青她最大，我们都把她叫姐姐。后来了，我们就几个女孩子都住了一层楼，哎呦，这然后上班的给你一人发一个大铁锹，那个养石子镐去挖地沟，哎呦，你说那女孩子哪弄过那个挖地沟啊？我挖了半天，把手都磨起水泡来，那地上就起来这么就乒乓球这么大一个疙瘩土，
那个地很硬，
很硬，你知道山上那个地啊，很硬的。最后呢，这个班长挺好的，挺照顾我们的。他看我们女孩子根本就挖不动那个石子镐，根本就举费劲的很。一看我们就是城里来的孩子，不是干重活的。有几个是农村招上来，他们倒会干。然后呢，班长就让我跟他上山去放炮。哎呦，你知道那时候也虽然是城里来的女孩子啊，我小时候就胆大，就是天不怕地不怕。那后来就跟着班长去把那个 把那个石头凿一个坑，然后把炸药填进去，那火药啊，然后把那个导火索拉得长长的，然后班长那边抽口烟，把那个导火索一点着，我们就撒着鸭子就往外跑，跑到一个大石头后边就藏起来，然后呢那边小红旗一摇，就开始那个炸药就开始爆，一爆那个山崩地裂，就把那个山要炸开，炸了以后把那个石头不是炸下来了，然后我们再把那石头就抱到那个大的那个卡车上，然后就去修铁路。哎呦，那时候工程量大的，你想早上我们要装四大卡车的石头，下午装四大卡车，哎呦，那时候你说女孩子哪里有劲儿啊，我就是把那石头一抱顶到肚皮上，所有的衣服扣子都被石头磨掉了，发的那个手套，哎呦，全部都磨烂了，那手上磨得起泡，那真是起泡，那个疼啊。后来那个班长倒是挺照顾我们，给我们说要用热水洗，那时候那热水都是要我们要到山下去扛，两个女孩子扛一桶热水上来，但是女孩子太爱干净了，太爱漂亮了，反正下了班宁愿下山去挑水，就要洗澡，觉得不洗都觉得太脏。哎，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习惯了以后，这女孩子那个天性的就是那种从学校刚进入单位哈、哎呀，就觉得很兴奋。哎呀，当第一个月拿到工资，拿到发的那个粮票什么的，心想，哎呀，这不是妈妈给的钱，这是我自己劳动得的，那个
对，
那个自豪感，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就觉得特得意。然后呢，我就拿着那个钱啊，去买一些书报啊，那些画报啊什么的。那时候就觉得在山里头可单调了，就要买一些。那时候又没有什么电视，又没有什么电话，又没有什么 computer。就唯一就是看书，本来是很悲观，很想妈妈，很想回家。哎，慢慢的习惯了，尤其是第一个月拿到自己的工资，觉得哎呀这么多。
那时候有多少啊？
因为我们是等于野外工作，我们有那个流动津贴加上野外补贴，就是一个月有50块钱。七十年代能拿50块钱呢，就很多学徒工进工厂的才18块钱，我们能拿50块钱，
对，
你想想那个心情，马上就兴奋起来了，哇！后来又到了春天了，我们就是修那个西安到阳平关，然后阳平关通到安康这一条线，结果从那个就像三国里写的那个汉中、缅县，我们就住在缅县，住在那个山上。后来呢，一到春天，那个陕南那个风光啊，就有点像四川。哎呦，山下边那个田野里啊，一片金黄，那个油菜花，然后山上那个也是油菜花，然后还有那个豌豆花。哦，我们住到那个山上，才往下一看，才发现，哎呦，那个山脚底下，我们过了铁路，那山脚底下，哎呦，那么好的一条宽宽的那个嘉陵江。哎呦，那个江水那个清澈哟，然后那个江边那个桃花一开，哎呦，一片粉红，哎呀，就觉得好美啊，就觉得哎呀，这马上就高兴了。礼拜六了，没事了，我们就跑到那个江边去，把鞋子一脱，把脚放到那个江水里头。哎呦，尤其你到了晚上啊，在那个月光下，那个看着那个鱼扑腾扑腾翻出来跳，然后我们就在江边洗呀、玩呀，玩完了以后就唱什么白毛女呀、红色娘子军呀，就在那跳芭蕾舞呀，就高兴就疯嘛，疯完了以后就回宿舍睡觉，就这样子。然后还有一次我记得最可笑的就是，我们说咱们进山上玩吧，山上野花都开了，那女孩子都是爱美爱花嘛，都去拔花嘛。好，我们一帮女孩噔噔噔噔噔就爬山，就去摘那些花，摘了以后然后拿回来装到瓶子里放到宿舍里，觉得挺美的。结果有一次去摘那个，后来看到那个豌豆哈，长了有这么长了，那个嫩豌豆，后来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我说这个嫩豌豆可以吃，而且可甜了，因为我是四川人嘛，我知道这个豌豆能吃的，他们有些不知道，我说不信你们尝，我就把那个掰下来了，抓了一把，我就把两边一扒，我就给他们吃了。哎呦，一吃可是又水又甜的，那个嫩豌豆。后来我们就好，就把衣服就兜起来，就开始偷人家的豌豆。开始我们不知道是人家农民种的，我以为是山上长的自然的，正摘着呢，就听见那老远的农民拿着那个锄头就跑过来，你们这些龟儿子，就要抓我们了，砍死你，把你的脑壳砍下来了。我们一看说， 哇哇，快跑，赶快把那豌豆往地上一扔，就撒着鸭子又跑，跑吧，又那时候你知道人慌了，你也不选择路了，
嗯，
就看着山崖就往下跳啊，那时候就胆大成那个样子，哎呀，为了就怕那个农民大抓住我们，就往下跳啊，个个往下跳，跳得好，这个脚崴了，那个腿磨烂了，那个屁股蹭了一大片，哎呦，回到宿舍里头那个哭爹喊娘的。
稍后马上回来，请您继续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再度夕阳红节目。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再度夕阳红节目，我是主持人平雅。我们三月份的主题是非常记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访问到的是一位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姚黎女士，她曾经是知青老三届，作为一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他的同龄人无疑是很不幸的一代，知识青年的称号跟随了他们的大半生。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对姚黎的采访录音。
一段经历虽然是很苦很苦的，那个混凝土大会战，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奖金，不像现在你干活有奖金啊，这个奖那个奖，就是工资和流动津贴，野外补贴，经常加班加点，但是我们好像那时候就觉得挺累的挺苦的，但是也没有什么抱怨，单纯就觉得、哎呀，我有工作了，别人都下乡了，能挣工资了，养活我父母了、就觉得再苦都是应该的。
那你会寄钱回家？
我是这样子，我后来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呢，我除了我自己的零花钱和伙食费饭票什么的用了以后，我全部都订的那些画报呀或那些杂志我都寄给我下乡的那些同学了。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全班同学都下乡了，结果大家就推选我一个人出来，我心里就是很感激我的同学，而且我最后我一年一次探亲假，我还回去到农村去看他们，买了很多的东西去看大家，然后呢就把钱存起来，到每年过年了给一个月的探亲假。哇，那时候第一年干了一年，嗷嗷嗷嗷的，哟，过年了，领导说给你们发了个免票，那时候坐火车不掏钱嘛，通勤票啊，你们就可以免费回家看父母了。哇，我们这几个女孩子抱到一块都 crazy 了，那个发疯，那个 screaming， 那个叫啊，那个闹啊，哎呀，就兴奋的、激动的，哎呀，要回家了，要看父母了，然后就把整了一年的粮票、布票、邮票、钱全都装好拿回家给父母，一分钱都不知道给自己存。有的女孩子她们是什么，她们比较成熟，她们就想着哎呀，我要找男朋友了，我要结婚了，我要自己给我自己存钱了。我那时候压根没这个概念，因为再一个我年龄小，再一个我心想我这么小的年龄我结什么婚呀、我谈什么对象呀，我才不要呢，对不对、我就把钱全部交给父母，一直到我30岁结婚，我自己从来没进过银行，我不知道银行的钱怎么存、我全部交给父母。
那父母帮你存着呢吗？
父母也没有帮我存，因为我爸爸家是山西的嘛、那时候经常有小煤窑塌陷，所以呢那些人，因为我们家在城里头离医院比较近嘛，他们一扎断腿的呀，那个工伤的那些东西，煤窑里那些出事故的那些就抬到西安来住进医院，那我爸爸我妈妈就把粮钱邮票就给他们，因为那农村人很可怜，那个年代很可怜的，70年代，你想那个小煤窑一塌陷的哪里有钱呀、所以我父母那时候就是说全部就是无私的贡献。我都记得我妈妈那时候一个人才一斤肉啊，我们家就这三口人三斤肉票，我妈妈买了一大块那个红烧肉了，一大盆搪瓷盆，呀，我们高兴的心想，哎呀，有红烧肉吃了。我妈妈说才不给你们吃呢， 全端到医院给那些病号吃了。所以我们从小呢就看到父母这样去帮别人，那在我的心里呢，我也就觉得我这个钱也应该去给父母，那父母就拿着我这个钱去帮助别人，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从小父母都这样去做嘛，然后把被子呀、被褥呀，那时候整天拆洗被褥、洗被褥，把手都洗烂了，得冻疮，你看这个疤痕，就是老来这些病人，我们老去照顾他，然后我妈妈就老把这些肉啊什么都给他们，结果我们自己吃什么呢？我妈妈就是买那个鸡菌干、鸡爪子、猪尾巴、猪头、猪耳朵，就是这些猪下水，那时候北方人不太爱吃这些下水，因为我妈妈是四川人，会吃这些东西，会炒这些东西，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一块钱拿个大搪瓷盆就端一盆回来了，就很便宜，所以我们家就吃这些肉。有一次大会战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因为整个那个大梁要混凝土浇灌的时候，你不能有接缝，所以就要把它整个这个这一层楼的整个这个混凝土柱子和大梁要浇灌完，所以那时候我在搅拌机旁边倒水泥，我一口气倒了78袋水泥。那时候好像也觉得就是说应该自己应该那么苦的去累，然后扛两袋面呀，50斤一袋面呀，就是面粉，然后那个扛水泥有时候上山呀，一个年轻女孩子那时候18、19岁了，
对
啊，根本就，但是就觉得咬着牙看着人家都扛，我说自己绝不能落后，就那时候就是年轻时候特别要强，那个个性就是特别要强，别人能干的我一定能干，就那咬着牙就那扛上山啊，现在想都不敢想，现在我想的都早都把我压趴下了。所以就是吃饭的时候就会一次吃了4个馒头、4个花卷、1大碗米饭，没吃饱。以后呢我们又转站的去修第二条铁路，就是西安到延安的铁路。西安到延安的铁路，当时西安到延安的铁路那边呢虽然没有那么多山了，不像陕南那个大山那么多山了，但是也是荒郊野外，那我们就住的是帐篷，然后就在那个一片那个荒地上就拿那个帆布，绿帆布搭了帐篷。哎呦，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大家正睡觉的，扑通扑通的把我们都吓得都惊叫醒来了，结果是一只野兔子给钻进来了，因为夏天那个帐篷太热了，我们就把那个帐篷接起来了，就这样不是那个风可以吹进来睡觉凉快，结果那野兔子都爬进来了，就跳到我们床上了，你想不把我们都吓了个半死，滋里哇啦的叫，还有就是有时候睡着睡着那个床扑通一下就陷到地下去了，那就是个老鼠洞，你那个床上面太重了，它底下是老鼠打洞，把那个土都打松了，那个床就陷下去了，就是像这样的危险性我们都经历了。
你们那时候床是木头床吗？
木头，就是说两根木头凳子支一根床，支一块
床
板，哎，就是那样子。后来到80年代了以后，就是恢复高考，77年，那时候我们就这些比较爱学习的有点上进心的呢，就想去考大学。后来当时在考学的这个问题上呢，我跟我父母发生了冲突，因为我呢从小比较喜欢文学，对数理化是不好，尤其我的数学每次都是60、70分，但是我的语文都是99、100分，作文什么都是全校拔尖的，化学物理都是个80多分，就是个这样子。但是我妈妈就说的啊，你现在既然搞工程了，女孩子去学一个工程师，这是铁饭碗。不要跟我一样学一个文科。你看，一搞运动就牵连，一搞运动你就牵连。再一个，你也学文科没什么本事的，就是万金油。我妈妈就说你学文科就是万金油，你将来到社会上一搞运动你就没有什么本事，没有铁的手腕拿出来技术的东西。我妈说，你看你当个工程师多好，当个绘图的呀，那个什么的。后来了，我就特别为这个事情跟我父母就别扭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呢就是说，当然我自己的志愿去报考文科呢也没考上，最后呢就又被送到那个铁道部我们自己办那个大学里去上工业与民用建筑去了。后来到了80年代，就是唐山大地震，你知道是哪一年？
76年，
就是76年、77年，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逝世，又赶上唐山大地震。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学，后来了以后，结果铁道部下了一道紧急命令，在校的这些学生全部给我奔赴唐山第一线，抗震救灾，就是这样子。 后来了指挥部命令一下来，但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专业课已经学完了，什么三大力学四大结构的所有测量啊，这些绘图啊全部都学完了，你知道吗？就是外语还没来得及学呢，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课还没来得及学呢，就把我们分到前线了。哎呀，你知道那时候唐山大地震多惨，就是后来那个电视啊演的时候啊，我都不愿意再看了，觉得一看就那个脑海里当年那个又出来了，一片废墟，就像那个原子弹炸过的一样，没有一栋完整的 building。 然后呢就说那个尸体啊，就是那个这儿挂个胳膊，那掉个腿，这掉半截身子，哎呦，那个惨不忍睹。什么叫惨不忍睹？那就叫惨不忍睹。那最后我跟你说，那时候就是靠那些解放军啊扛着铁锹啊进去啊，那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是专业人员，我们就是修恢复铁路，那个唐山车站的那个铁路就立了两米多高，都拧成麻花了，你看那个地震的威力多大，那整个那个火车站那些候车室那些那个车屋段机屋段那个列车段的那些房子全部倒塌了，就没有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刚刚毕业，那我一个女孩子，我的任务呢就是带了二十几个民工去盖房子，因为那个城里都进不去了，因为那个瘟疫，哎呦，这死的人太多了，那最后就是那个推土机你知道吗，根本就掩埋不过来了，推土机就挖个大坑，然后把那些东西拿黑塑料袋一扎就扔到那个坑里头。哇，后来我还好，因为我是女生嘛，所以照顾我们不能进唐山市的，就是离唐山市还有多少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去盖一个小火车站。就那你知道每天哦，那个馒头哦，你刚出笼的热腾腾的馒头，那个黑压压的苍蝇呜的一下就盖上去了，然后你住的那个临时房屋那个整个那个天花板，反正有点那个苍蝇能站立的地方都是黑压压的苍蝇，那个飞机每天喷那个药都不管用，我们吃饭哦，那碗里头哦，那有苍蝇拿筷子挑出来扔掉继续吃，那馒头呢就是把馒头皮揭掉赶快吃里头，因为馒头皮全被苍蝇占了。哇，你那个外边要那个有一个电线，那个你看那个电线都是黑颜色，你那个拉灯过去那个开灯要那个灯绳，全是密密麻麻的黑苍蝇。哎呦，我那时候拉肚子哦，拉痢疾拉了40多天呀，就那咬着牙还在工地上带着民工干呀。那时候就是说人在那个场合啊，一看到那种惨景啊，就是人有一种力量。
稍后马上回来，请您继续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再度夕阳红节目。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大家好，为大家邀请到资深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哎 ，Juliana， 上次您所推荐的房子成交之后，有没有新上市的房子呢？
有啊，目前在 Amden Valley 呢，有一栋占地7000尺的独立屋，它有4个睡房、2套半卫生设备，建平2000尺，还靠近高尔夫球场，它仅叫价77.5万。
哎呀，太好了，请来电650-857-100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再度夕阳红节目，我是主持人平雅。我们三月份的主题是非常记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访问到的是一位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姚黎女士，请继续收听她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第四个又转移到秦皇岛修那个秦皇岛大码头，枢纽线，就是那时候就是什么，从山西大同火车把山西大同的煤直接运送到这个秦皇岛，到了那儿以后卸车皮，然后通过输送带直接运上那个轮船。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大轮船呀，你想我们从对不对大山里头又跑到修陕北的这个乡下荒野之地，最后又到唐山抢险救灾，最后又到这个海边， 哪里见过大轮船、
嗯、
以前就是在电影上见过，哎呀一看哎呦那么雄伟的大轮船，结果挂的是日本旗。后来了我们才明白了怎么回事，都是日本人用很便宜的钱把我们山西大同的优质煤买回去。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听他们船员讲，他们把那个装到一个特殊的袋子里头、
嗯、
全部投放到他们日本海的近海，放到海底下，他们存起来，等到世界上的资源能源没有了，煤价开始上涨的时候他们在用。因为那个年代中国的煤炭便宜的简直是，
对，
一车皮才几百块钱、
嗯、
所以他们就用很廉价的价钱买下来。哦，我那时候就知道，哦，还有资源这个说法，还有保存资源这个说法、
嗯、
我那时候就有了，就慢慢听说了这点概念了。所以在秦皇岛呢，那时候就是再加上那个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工资比较高，结果秦皇岛呢又特别冷，一到冬天啊，那个风哦，就跟那个什么叫刀子挖脸，那真的是拿刀子在你脸上一刀一刀的刮，就那个感。后来我们都是什么，那就是给发的那个大皮袄、大皮靴子、大皮帽、大口罩，就露两只眼睛。你知道我们在秦皇岛住的那个，就是拿那个临时的那种席尾搭起来，两边糊上泥巴，上面放点瓦片、
嗯、
刚去到秦皇岛的时候我们还住的马棚、
嗯、
一股那个马屎农村的那个马棚，那就算是最好的房子了。窗户没有玻璃，我们拿塑料纸贴上，那个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嗯、
然后那个马屎粪熏得我们一晚上没法睡觉，最后我们第二天就拿一袋白石灰就撒上，那个潮湿啊，你那个脚跟一踩下去都出水，因为海边嘛，那个沼泽地你知道吗，那个潮湿，我现在觉得我这个风湿啊，痛风、
嗯、
可能就从那时候闹下、
嗯、
住的那环境非常糟糕，天气又那么寒冷，你知道冷到什么地步，冷到晚上起来我们小便，那时候小便都不愿意上厕所，厕所都在外边、
嗯、
那多冷啊、
嗯，
就拿个盆儿在宿舍里头自己小便，到第二天早上起来都变成一坨一坨的黄冰块，你就想就在那种温度下睡觉、啊
对啊、
就那么艰苦。因为我们那时候工作艰苦，那个钱呢也没地方去，我们都待的那个地方都不是城里头，不是深山老林就是荒郊野外，要不就是大海边沼泽地、
嗯、
根本就没有地方去花你这笔钱、
嗯、
所以我们手上都有很多的钱，那我呢就攒下钱给父母，那其他那些工人呢就把那些钱呢一看呀茅台酒就一扫而空、
嗯、
最后把人家北戴河所有当地的这北戴河商店里所有的茅台酒和那个高级点心什么的、
嗯、
高级烟抢得光光的，最后北戴河只要一看到我们穿那个羊皮袄的就说老黄羊来了赶快关门修了四条铁路唯一到了秦皇岛才吃上什么螃蟹啊海鲜啊，才吃上这些好东西、
嗯、
那时候才觉得吃的还算可以。在秦皇岛就是修那个运输线，最后光秦皇岛那个码头我们就铺了将近76条铁路线，反正也有眼泪也有痛苦，但是也有欢乐、
嗯、
我就觉得那个年代啊、虽然从17岁到27岁正是一个女孩子的风华正茂的一个年代，但是我们那时候什么，而且风里来雨里去，过的就是那种苦日子。但是呢我们的心情很开朗，就觉得该说的时候说，该笑的时候笑，该唱的时候唱。所以我虽然觉得我那个青春年华整整10年都在为了这个铁路战线全部奉献出去了，但是现在想想值得。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部人生传奇，那些故事，那些经历，那些青春的记忆，其实早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他们的脑子里，也流淌在了我们的心里。听众朋友，下周一上午10点将继续讲述姚黎更精彩的人生故事，请您准时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平雅与您空中再会。
Everybody, my name is Dennis Letty, and I'm the owner of All In Poker Dealer Training Center. And last year, you probably heard us do a couple of commercials that stated that earn $60,000 to $80,000 as a poker dealer and change your life today. Well, guess what? We're back again this year, and we've opened up a new facility in San Jose, California, located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 The phone number there is 408-204-5042. And the reason that we're doing another commercial now and have opened up this new facility is that the last commercial was so successful last year. And again, like last time, I brought in two of my students that are now working in the casino field to talk to you. I have B and Alex here. How are you guys today?
Good. How are you?
I'm good too, Dennis.
Okay. B,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now over in Napa Valley Casino?
2.5 years over.
2.5 years. And B, you also teach for me, isn't that correct?
Yes.
And B, would you say that you've seen maybe 300 of my students employed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Yes.
And thanks to B's help, you know, we've been lucky enough to get about 300 students hired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And in a matter of fact, I've been able to get over 700 hired in the last 6.5 years, making approximately $60,000 to $70,000 a year. Now, B, how much do you make a day?
300.
B makes about $300 a day. Now, easy math will tell you that that's $1,500 a week, or if she's only working 50 hours, that's $75,000 plus paycheck. B is a $90,000 a year dealer. And she just came to the school about 2.5 years ago. And B, did you pass your first audition?
Yes.
How many people would you say in my school passed their first audition?
A lot.
Almost everyone that goes to audition passes their audition, and that's because we prep them for their audition. Now, Alex, how long were you in school for?
3 months.
And Alex,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1.5 years.
Where do you work at, Alex?
Napa Valley Casino.
And Alex, how much do you make a day?
$280, $250.
With Alex making approximately, say, only $250 a day with paycheck, you can do the math on that. Alex is about an $80,000 a year dealer. And the nice thing about this is Alex is making $80,000. And Alex, what did you do for a job before this?
Made pizza.
And how much were you making there?
Barely $8 an hour.
How is your life?
Boring.
How has your life changed since you've become a poker dealer?
Totally different now. I mean, I could buy whatever I want. I could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have fun with money now. Nothing's expense.
Lots of girlfriends?
Yeah.
Alex is only 23 years old, and he makes $80,000 a year. And I also bring Alex back to teach in the class as well. Alex, would you say that you've seen about 200 of my students hired?
Ever since I came in, yeah.
And everybody makes about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Pretty much.
Okay. And these two people here, they're young, they're smart, they're aggressive, they want to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e business. And if you'd like to be that person, you can call me at 408-204-5042. Again, that's 408-204-5042, and I will give you 30% off. Again, 408-204-5042. And that's 30% off. Again, we're just talking to Alex and B about their jobs. They're $80,000 and $90,000 a year poker dealers. Now, if you do come to my training class, again, that's 408-204-5042, I will give you 30% off the tuition. Now, the tuition in my school is a lot different than other schools, and I charge a lot of money compared to other schools in the Bay Area. I charge $3,500. With the 30% discount, you'll be at $2,450. Now, there's a reason why my training centers cost a lot more money than the other ones. One is I guarantee the job. No other training center that you can go to or facility will sign a guaranteed job with you and sign a contract. And the only thing that I ask you to do, if you're paying me money to come to school, is to show up to school 80% of the time. We will take special teachers with you that for each casino that you want to go to, we make a wish list for you. We ask you where you'd like to work. Right now, we would hope that you'd like to work in the San Jose area. That's why we've opened the San Jose school. But I am able to get you jobs all over Northern California. Now, we're only taking a select bunch. I'm only looking for approximately 30 more students through this commercial. You will hear this commercial all through the month of March. But remember, I'm only taking approximately 30 more students at this discounted rate. So again, if you want to come in and do an interview, you call me at 408-204-5042, and I'll set up an interview with you, and you don't need to feel any pressure at all when you come in to sign up. I'll give you some math tests, some English tests, and then if I feel I can get you the job, I'll sign a contract with you. And your part is show up to school 80% of the time. Okay, now, The other thing that we do with our classes is that we have specialized teachers. We have 7 teachers on staff at all time. Now, obviously, you're not going to see all 7 in the same day. But we have Cantonese teachers, we have Mandarin teachers, we have Korean teachers, we have Thai teachers, Vietnamese teachers, and of course, I teach too. And so a lot of times when the Chinese people call me on the phone, they say, well, do you have an American teacher? Do you have Cantonese teachers, Mandarin teachers? Well, we have everybody there for you, but the main thing is that we need you to speak English in the class. If you can speak English in the class and I can help you with a few words and everything that'll get you through, you will have no problem getting the job because, again, I'm going to sign a contract with you that states I guarantee the job for you. So if I take you, I have a lot of confidence in myself and you that you can get through some of the hard words that you may need to know and your pronunciat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we do teach English in the class as well. So, again, if this is for you and you want to try it out, you come see me over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 but I only see people by appointment only. So you need to call me at 408-204-5042. Again, that's 408-204-5042. And I'll set up an interview with you. And if you come in, I'll give you a 30% discount on the class. So I hope to see you soon. So give us a call again at 408-204-5042. Okay, so now we're going to talk to a couple of my teachers. I have one of my teachers here. Her name is Minnie. How are you today?
Good. How are you, Dennis?
I'm doing great, Minnie. Thanks for coming in and helping with the commercial. You work at Bay 101.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over at Bay 101?
18 years.
And how much do you make a day over there?
Right now, around 200, over 200.
Now, Minnie's been working there for 18 years. She does a little bit over 200 plus paycheck. That's $70,000 a year plus. Would you say that's pretty common for everybody over at Bay 101?
Yes, it's about the average.
The average poker dealer is going to make approximately $200 to $250 a day. In Bee's case, she'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She's over-friendly with the customers. Everybody knows her. They like her. And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teach in the school is to greet the customers friendly. You know, this is more of an entertainment business now than it is just go in and deal the cards and be super friendly. She's got a great little smile and, you know, and everybody likes her. So, you know, Bee collects a lot of tips. And
I do.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e and Minnie is that Bee works in a smaller casino. Smaller casinos generate more tip money than a larger casino. Because in a smaller casino, 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 It's like the little TV show Cheers. Everybody knows who you are. And so everybody's your friend, and so they tip you a little bit more. In a larger casino like Bay 101, it's pretty universal. You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make every day, and you're going to go in there, and you're going to be happy when you leave. And the nice thing about a poker dealer is you leave with your money every day. The money you make every day, you go home with that money in your pocket. You don't have to wait 2 weeks to go pay your bills. You can do it right then and there. Now, Minnie, you've been teaching in my new school here in San Jose. You used to own your own school in San Jose, isn't that right?
Sunnyvale.
In Sunnyvale. And you also created a lot of jobs for people, isn't that so?
Yes.
And now that Minnie's been teaching here, she's been helpful enough to get people ready. We have approximately 15 students all ready to go for their next job interview, and I'm sure tha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ill be hired, and we're looking for the new group now.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we're only going to take 30 more students at this reduced price at 30% off. And if you would like to come in and meet Minnie, meet myself, you can call me at 408-204-5042. And we're located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 And you spell Gish, G-I-S-H. That's 43 East Gish. We're right off the highway, right off of North 1st Street. Now, if you'd like to come down to my Oakland school, you can also come down there and see me. That's located at 1127 Webster Street in downtown Chinatown on the corner of 12th and Webster. So, one last thing I'd like to get to before we finish the commercial is, Winnie, how do you like your job? You've obviously been there 18 years. Is this something you want to do and for the rest of your career?
Oh, yeah. It's good. It's easy, right? You don't have a headache. You go work, and after work, you go home. You don't have to thinking so much.
And the nice thing about it, like I said before, is that you can come into this job. You walk in,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walk out with approximately $200 to $300 every day. You can go pay your bills, go shopping, come back the next day, and start all over again. So if you'd like to come see us, give me a call at 408-204-5042. And we're located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